头嘅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 39.76米。现在1月3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当晚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可能再次施射导弹，美国对此作出谨慎反应。
I hope that does not happen. But if it does, we must bring even more measures to bear on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在联合国对记者说，希望北韩不会这样做，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必须要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详情请留意正音的新闻及时事经纬。其他新闻包括两韩重启边界联络热线，伊朗的官方媒体播放支持政府的集会视频，而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就通过几则推文对抗议伊朗政府的人表示支持。白宫表示，川普政府不排除伊朗政权更换，亦会持续同各国包括南韩在内一起解决北韩问题。而此外，川普总统亦开始推动新的内政议程。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川普行政当局对北韩可能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迹象是作出了谨慎的反应。有迹象显示北韩可能最快一星期之内就会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在联合国是对记者是这样。
I hope that does not happen. But if it does, we must bring even more measures to bear.
克利表示希望北韩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做了，他们必须要对北韩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文明世界必须要团结一致，阻止流民国家武装他们的核武库，绝不接受北韩为核国家。川普总统对最近的威胁作出了更加强烈的反应。星期二晚上他发推文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他的书桌上面随时都有发射核武器的按钮。他这个没钱没粮的政权当中，能不能够有人告诉他知，川普亦都有一个是核武器的按钮，威力比他的是大得多，而且绝对有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被问到有关平壤北部以前发射过弹道导弹地的地方活动增加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呼吁所有人增加努力，一切选项都是摆在桌面上面。北韩星期三重新开通了和南韩的边界联络渠道通话，被认为是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寻求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信号。多年以来，两国紧张的关系不断加剧。南韩官员表示，韩方是接收到北韩方面通过板门店直通热线的电话是打来，板门店位于分隔南北韩的非军事区，直通热线2016年2月中段之前，南韩政府撤出入住共同运营的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以回应北韩连续试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平壤亦都随即中断了同南韩的联络。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表示，正在是本住认真是诚实的立场以及态度同韩方接触。李善权在星期三较早的时候通过北韩的官方朝中社宣布重启两国热线联络渠道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金正恩新年致辞的时候穿着着浅灰色的衣服，南韩专家声称可能是释放是软化的信号。金正恩新年致辞透露出很多的信息，其中之一就是他未有穿过过去经常穿的黑色模式服装，改为是浅灰色的西装。这个被一些南韩专家解读为是可能是有意释放软化的信号，配合他突然出人意外地宣布愿意同南韩会谈。南韩专家表示灰西装可能是要帮助金正恩摆脱由于在核武器和导弹试验问题上面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形象。在针对伊朗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抗议活动发生数日之后，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是播放了全国多个地区举行支持政府的集会活动的视频画面。人群挥舞着伊朗国旗，呼喊着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哈梅内伊指责其他的政府是煽动这一次反政府抗议，这场抗议于上个星期开始已经造成了21个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已经通过几则的推文对抗议伊朗政府的人士表示支持。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苏斯特伦采访的时候表示，必须要让伊朗政府为他的行为负责。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表示，伊朗这一场在过去6日已经夺走了至少21人生命的抗议事件，应该被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之上。
If the Iranian dictatorship's history is any guide, we can expect more outrageous abuses.
克利表示，如果伊朗的独裁历史多少是有些指导作用的话，大家可以预料在未来几日将会有更多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虐待情况是发生。联合国必须要发声，将在未来几日之内在纽约以及是日内亚的人权委员会呼吁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是绝对不能够沉默，伊朗人民为了自由高声疾呼，所有热爱的自由的人必须要支持他们。5名肯尼亚警察星期三被青年党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成员打死，之前他们乘坐的车辆是受到这班人的袭击。有关官员表示，5名被打死的警员当中，3个人是警察预备役人员，2人是高级警员，他们的车辆当时行驶在肯尼亚北部的曼德拉县，靠近索马里的边界。2011年以来，索马里境内的青年党向肯尼亚发动了多宗的袭击，报复肯尼亚向索马里派兵，将青年党赶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进入索马里的肯尼亚军人是非洲联盟维和人员以及是索马里安全部队的一组人员。尼日利亚北部博尔洛州一座清真寺星期三是遭遇到自杀炸弹袭击，至少有10个人死亡。目击者说，袭击者进入金布鲁镇这一座清真寺引爆爆炸物，清真寺被炸成一堆是瓦砾，当时马上就要开始黎明前的祈祷。仲未有人声称对爆炸事件是负责，不过袭击的手法带有博科圣地组织的特征。8年来，这个组织是试图通过血腥叛乱活动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20000人在叛乱当中是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报道有关美国白宫在2018年第一日的白宫记者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白宫表示，川普政府不排除伊朗政权更换，而且亦会持续同各国包括南韩一起解决北韩问题。而此外，川普总统开始推进他的新内政议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这几日川普总统持续在推特上对伊朗局势发表他的看法。在1月2号今年第一场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之前伊朗发生大型抗议活动，希拉里·哈姆顿在2013年亦曾经表示过，当时奥巴马总统需要强硬一点，所以现在川普总统强硬并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桑德斯又解释了川普政府对伊朗的官方立场，他说，美国支持伊朗人民，美国呼吁该政权尊重他们的公民，用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渴望改变的基本人权。又表示美国人希望有一天伊朗人民终于可以同世界上其他自由的人民一起肩并肩。川普总统在他的元旦推文说，伟大的伊朗人民被打压了很多年，是时候改变了。在星期二的白宫简报会上，桑德斯就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支持伊朗政权更替，他就说，美国希望伊朗发生改变，这个改变是他们的政府给予他人民的人权，并且停止支持恐怖主义。但是现在的政府并不是这样改变法，不过如果伊朗人民希望透过现在的政府去通过这样改变亦可以。川普总统一月中旬必须要决定是否继续解除对伊朗既有的制裁，但是桑德斯亦说或者有可能推出新的制裁。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说，美国和中国进行了秘密会谈，但并没有包括日本和南韩。而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北韩的威胁不是只是对某些国家，而是对全世界的威胁。而川普政府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就是持续同各国一起包括南韩去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桑德斯说，美国对北韩的政策完全没有改变，美国承诺并且将会继续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改变并且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 美国同盟国目标一样噶，美国同南韩嘅目标亦系一致，美国嘅政策同过程咧完全冇改变过。桑德斯话希望各国一齐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而对美国嚟讲，所有嘅选项都喺台面上。唔注意是否支持北韩运动员参加今年二月喺南韩平昌举行嘅冬季奥运会嘅时候，桑德斯表示美国仲未对此作出任何决定。咁除咗外交之外，新嘅一年川普总统嘅内政事务将会专注喺预算移民上面。桑德斯又话，川普总统希望通过一个以两年为期嘅预算案。白宫官员就对记者话，白宫立法事务主任马克肖特同白宫预算局局长穆瓦尼咧将会前往国会，同四名两党嘅国会领袖会面，讨论跟住落嚟嘅预算法案。而基础设施亦系川普总统希望喺2018年推动嘅。川普总统喺佢嘅星期二推特上话，旧年一年都冇任何商业飞机失事死亡，佢认为呢个系佢嘅政绩，并且话呢个系历史上最佳并且系最安全一年。在星期二的简报会上，有记者就询问，事实上从2009年以来，美国的商用飞机都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失事死亡事件，川普总统是否也应该称赞奥巴马总统的政绩。对此桑德斯就说，川普总统目的是提高美国的飞行安全标准，他当然感到感激。而此外，在简报会上有记者就询问，川普总统上任不够一年，已经在高尔夫球场度过了91日。前任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曾经说过，川普打高尔夫球和奥巴马打高尔夫球并不一样。记者就问，究竟两者有什么不同？桑德斯就回应说，川普总统会邀请国会议员一起打波，联络感情，在球场上谈论政事，推动政策，所以并没有不妥。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保守派的反对人士亦曾经批评过他打高尔夫球是不务正业，并且发起了一个名叫做 ObamaGolfCounter.com 的网站，去统计奥巴马打高尔夫球的天数。根据这个网站综合各大媒体的数字统计，担任总统八年期间，奥巴马一共打了333日的高尔夫球。白宫记者亦询问，如果川普总统在高尔夫球场上和其他政治人物会谈，咁究竟根据美国资讯公开法，点解嗰啲会谈并冇会议记录，甚至白宫唔愿意核实川普总统究竟见咗边个，亦讲咗啲乜嘢话题？咁白宫系咪愿意更加透明化？咁对此，桑德斯只系表示，旧年川普总统获得好多成就，而好多都系透过喺球场上建立关系而嚟。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勇毅喺白宫嘅报道。2017年香港的校园港独思潮仍然受到关注，多间大专院校在去年9月开学期间，有学生在校园上挂上港独标语。香港中文大学的新任校长段崇智星期三会见传媒，没有正面回应港独的议题。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说，一国两制之下没有理由容忍港独，又表明要在幼儿开始培养香港新一代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他又不理外界反对，任命亲北京的蔡若莲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而民意调查就显示，只有3%左右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有香港学者就分析说，委任蔡若莲反映出深红人士治理香港，执行北京对香港的教育新任务。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爱云在香港的报道。
经过2016年中香港当局新增确认书，取消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等本土派和独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以及2016年底青年新政的梁仲恒、游蕙禎因为立法会宣誓风波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香港本土派和独派的政治力量去年显得沉寂，但是校园港独思潮仍然受到各界关注。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去年九月开学期间，有学生在校园挂上港独标语和横额，多间院校学生会拒绝校方要求拆除相关标语和横额，引发香港本地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争拗。有中国留学生撕毁校园民主墙的港独标语，引起校园学术和言论自由的关注。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多間大專院校學生會發起抗爭，反對校方要求拆除港獨標語和橫額，是以行動回應校方的態度。他又強調，學生是捍衛言論自由。
譬如你看到中大是直頭在校董會開會，然後得出一個結論是說中大不能夠講港獨，理大亦都是有一個很強硬的取態，變成他們的學生是別無選擇，一定要走出來反對校方。因為現在我們經常都說這個議題是不關港獨事，是講言論自由，因為你不支持港獨都好，但是這個是其他人的言論自由，如果他們支持港獨，他們應該有他們的權利去討論甚至是提倡港獨，這個自由是大家都應該有，譬如你都可以提倡一國一制，那我不會阻止你，這些是很基本的言論自由。變成當學校是打壓這些基本的言論自由的時候，我想同學是沒得選，他一定要走出來。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等十間大學的校長去年9月15號首次罕有這樣發出聯署聲明，聲明不支持港獨，認為這個是違反基本法，並且譴責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任校長段崇智星期三，即是1月3號會見傳媒，被記者問及面對港獨討論的態度，段崇智沒有正面回應，只是重申中文大學有明確的立場和措施處理相關問題。他又表示，言論和學術自由是中文大學的核心價值。
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當然是大學的基石，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所以這個一定我們會鞏固。但是我也很希望大家在討論在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裡面要有理性、有和平的方法去討論。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和多個親中團體去年9月17號舉行反港獨集會，何君堯附和親中人士表示，對提倡港獨的人應該殺無赦，言論引起各界震驚和批評。何君堯又要求香港大學校方開除和平佔中發起人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戴耀廷在社交網站回應表示，相信公開說要殺人已經超出言論自由的底線，提出警方、律政司和特首會不會有所行動。戴耀廷又質疑背後或者有政治力量想他收聲，他形容自己只是小小的大學教員，但是被龐大的機器對付。何君堯後來接受英文清談節目訪問，形容當時的用字是不幸的，但是他未有為殺人論道歉。特首林鄭月娥去年9月19號會見傳媒，未有正面回應何君堯殺無赦言論。他強調十間大學校長的聲明清楚表示不支持港獨，同埋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亦都有底線，同他之前的講法一脈相承。他又表示一國兩制下沒有理由容忍港獨。林鄭月娥去年6月底就職特首之前接受中國傳媒聯合訪問表示，港府將會對港獨嚴格執法，同時要杜絕港獨對少年兒童的侵害，要在幼兒階段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他亦都不理各界反對意見，8月初正式任命親北京的前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擔任教育局副局長。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蔡若蓮擔任教育局副局長反映深紅人士治港，特別要在教育上着手的象徵性。呂炳權表示，在港英時代的機密文件顯示，福建中學等左派學校是共產黨控制的學校。
這些學校它本身就是基本上是洗腦，同埋基本上是有政治任務啊。咁如果蔡若蓮又身兼呢個教聯會，咁教聯會嗰陣時候又炮製過一個咁樣嘅國民教育手冊啊， 即係甚有爭議講到共產黨嘅團結進步無私，再加上佢福建中學呢一個即係港英年代已經話係共產黨直接控制學校嘅校長，係一個咁深紅，同埋咁即係企喺黨嗰一邊嘅人去做，即係掌管香港教育政策。
吕炳权表示，中国教育部和香港教育局2016年起建立机制，每年举行两次会商机制，这个会商机制的仔细程度甚至包括教材、课程、师资的建设、考评和政府的监管，甚至将香港的教育政策提升到中国国家安全的层次，向香港人宣示中国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包括教育主权要在香港彰显。
内地的学者和这些相关的人士，即是那个言论是越来越高姿态，包括就是说虽然教育在基本法里面是讲明是香港的即是自治范围内的东西，简称就是内部事务，但是当你的教育出了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的主权甚至安全的话，上面基于保护国家的主权安全有必要去插手，这个时候香港就没有这种所谓的教育主权了。
吕炳权表示，近年港独、本土等思潮冒起，很多香港新一代不认自己是中国人，加上反国教和占领运动，令到北京直接插手香港的教育改革，要对香港新一代造脑，令到他们人心回归。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去年六月底发表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自认是中国人的18至29岁年轻人比率只有3.1%，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1997年出生和香港特区同一年诞生的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梁访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年轻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偏低，主要是觉得中国正是在威胁过往香港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很多东
西。例如我们的语言，即是我们用粤语为主的，但今天即是中国它用尽台方法，无论是由教育制度入手，又或者是将粤语或者将粤语即是贬低成为一个地方方言，然后将所谓普通话就讲成就好像是要接通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还有我看到我们的文化，即是我们看到街上越来越多，即可能出现一些简体字的一些招牌啊，甚至即很多人在街上越都很多，即可能年轻一代的小朋友都已经用普通话来沟通了。即我们香港人是慢慢看到，即过去一些我们自己珍惜的文化、历史、语言等等，这些构成我们香港人身份元素受威胁的时候，那我们自己很自然就想即做一些事去捍卫自己这个身份。
除了任命亲中的蔡若莲担任教育局副局长，林郑月娥去年十月中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提出要让学生认识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情，要求所有中学今年开设独立的初中中国历史科，和强化基本化教育和中国交流计划。针对林郑月娥表示要强化基本法教育，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去年7月29日举行记者会表示，2012年的7月29日，香港有90,000人上街游行，反对当局推行洗脑国民教育。对于当年教育局资助教联会编制的洗脑国民教育手册，有好强烈的反弹。他质疑林郑月娥上台同样有一份洗脑的宪法与基本法教材，当中有很多误导和偏颇的内容。
就是说其实整份的基本法教材都是盲目地合理化人大拥有这个基本法的释法权。而当我们经常强调就说教材当然不会有一个即主观的立场是迫使学生跟从，但至少你要很客观地列出正反双方的观点，要客观持平地是让大家了解即那个即事件的客观的脉络， 咁但係咧喺成份教材裏面咧係完全冇講到咧五次釋法嘅實際情況，係好含糊其詞噶。咁而咧實際上亦都係冇一個機會咧係俾學生咧按自己嘅獨立思考去判斷咧人大釋法係咪符合一個高度自治嘅原則。
中国教育部部长陈宝森去年十月底表示，港独是由于香港的教育出了问题。他又表示，香港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而老师亦都要先认同和爱中国。香港教育局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去年十一月中访问香港，发表有关基本法的讲话，史无前例发通告邀请全香港的中学在校园安排学生收看李飞讲话的直播，大约有50间中学响应，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和民间团体在多间中学校门外向学生派发红布，呼吁学生如果被要求收看李飞直播，可以用红布遮掩双眼，或者绑在手上面或者书包，以示抗议染红洗脑教育。香港理工大学去年一月至到七月就青少年道德品格及社会心理适应进行问卷调查，一共访问了20所香港本地中学2474名中学生。去年十一月初公布结果显示，70.5%的受访中学生表示不信任中国政府，不信任香港政府就有接近47%。有香港中学生去年十一月在特首林郑月娥出席一次公开活动期间，和林郑月娥同场拍摄大合照的时候，高举显示香港独立标语的手机。他后来被校方约见，表明如果再犯将会记过处分。学生动员和香港民族阵线等独派团体去年十一月底到校门外抗议，声援被校方约见的中学生。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教育的问题是企图洗学生脑，要学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钟汉林又认为，强推洗脑国民教育或者国歌法只会适得其反。他又表示会继续进行中学校园播读计划。
即使教育局怎样去推行洗脑教育，政府怎样继续推动这些恶法去限制香港人言论自由都好，无论讲香港中学生以至到香港人，他们都一定是不会屈服，只会令到香港中学生、香港的人是越来越对这个国家反感。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十月底通过将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港府表明今年将会进行香港本地立法，较具争议的包括会不会强制要求香港中小学进行中国国歌教育。中国国歌法引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去年十一月举行的两场国际足球赛仍然有大批球迷喝中国国歌，反映港人对北京的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最近公布，以色列的考古学家2017年发现了一个2700年的黏土印章，他们说证实了圣经所讲的耶路撒冷城市统治者的存在。这个印记是在耶路撒冷旧城西墙广场的考古发掘当中发现的，上面刻了古希伯来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考古学家说，这个这么小的黏土物件是一个印章的印文，或者是城市统治者运送给其他大人物的物品上的封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物件属于第一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证明耶路撒冷城至少在2700年前有个监督官。圣经中有两处提到耶路撒冷的城督，中文圣经和合本译为邑宰，但是之前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证明有这样的职位。以色列文物局的斯洛米特·威克斯勒·多布拉说， 这个是他们在对公元前七世纪建筑进行考古发掘时第一次找到耶路撒冷邑宰的印章。这个小硬币大小的印文上面刻有两个穿着条纹服装的男子，他们面对地面站在这里，两个人之间夹住一个圆形的物体，可能是月亮。威克斯勒多布拉说，他们知道月亮是周边文化崇拜对象，看起来好像有人敬拜月亮。在公元前七世纪的城市的邑宰，或者说耶路撒冷的市长，在距离圣殿山100米远的地方做什么，他们没有明确答案这个月亮表达的是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间公司在美国的一项金融并购案。巴勒斯坦高级官员说不会受川普总统的讹诈。美国气象专家提醒说今个礼拜稍后时间可能会更加寒冷。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阻止了一项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一家公司在美国的一项金融并购案。美国汇款公司速汇金和中国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在一份联合公告当中表示，由于未能够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批准，两家公司计划当中的并购交易宣告终止，这个被认为是中美经济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迹象。蚂蚁金服是支付宝的运营方，它的控制人为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的一个包括美国国安全部门在内的跨部门委员会，负责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审查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该个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未能够让美国政府相信该项交易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蚂蚁金服在2017年初曾经计划以12亿美元收购美国速汇金。速汇金首席执行官霍姆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与近一年前他们刚刚宣布交易的时候相比，现时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很大。美国两党当中都有多位议员曾经对这项的交易提出质疑，担心蚂蚁金服的收购可能会损害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议员曾经指出，蚂蚁金服和中国政府有深度合作。而在之前，川普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有中国背景私募股权基金收购美国芯片制造商莱迪斯半导体的交易。一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表示，巴勒斯坦人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停止援助的威胁而被讹诈。川普总统在推特发文说，美国每年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数亿美元，而他是得不到一些领情以及是尊重。巴勒斯坦官员阿什洛维星期三发表声明作为回应，他说川普总统颠覆了他们的为和平、自由和正义的追求，然而居然因为他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而指责巴勒斯坦人。川普总统违背美国的长期政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启动了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迁到耶路撒冷的程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猛烈批评川普总统的决定，这个意味着美国放弃了他们在和平进程当中一直发挥的作用。联合国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不同意川普的做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星期二表示，美国将会停止为一个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救援的联合国机构系拨款。美国这个星期近乎破纪录的严寒低温已经造成了9个人死亡，但是气象人员说现时正是不是最冷的时候。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二对美国40个州发布了风寒警告以及是冰冻警告。美国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面说，极地冷气团下个星期会对美国中部以及东部带来长时间比常温低非常多的温度以及是危险的风寒。体感温度在风速的作用之下，人体可能会感到更加寒冷，因此发布风寒警告能够提醒民众防寒。随着气温骤降到冰点以下，全美各地因为室温以及是其他疾病到急诊室求诊的患者亦都增加。而与此同时， 气象预报专家持续追踪住这个星期可能随后会带来冰与雪的风暴。私营的气象预告组织预估，在巴哈马的暴风于星期三以及星期四会继续往北前进。如果结合骤降的低温，这个可能会令到美国东部海岸大多数的地区带来降雪以及是大风。犹他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哈奇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在这届的任期结束的时候退休。哈奇已经担任了40年的参议员。哈奇星期二在视频当中表示，总统上个月访问犹他州的时候曾经对他讲过，他是一个斗士，他一直在这里做斗士，年轻的时候他是业余的拳手，他是怀着这种战斗精神是来到华盛顿，但是每一个优秀的斗士都知道在哪一个时候将拳击的手套挂起上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外交部重新积极配合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不过首先就是有关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口水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光过去的2017年，美中贸易关系可以为大起大落。川集的海湖庄园会谈之后呢，曾经是热落了一阵，但跟住在年尾，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相继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随后又在12月18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指责北京实行目的在于削弱美国的经济侵略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7年，美中经贸关系大起大落，川普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热落了一阵，但是接近岁末，川普政府的贸易官员相继板下脸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随后又在12月18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指责北京实行目的在于削弱美国的经济侵略战。同日，中国的决策者开始进行为期3日的闭门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闭幕后，官方发布的声明中没有提及美方的战略报告，但是称中国将扩大进口，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以促进贸易平衡。这个或者容易被视作是中方对川普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回应，但是中国媒体说，中国已经在12月1日开始调降187项商品的进口关税。即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进一步强化权力，成为数十年来最强势的中共领导人，比前任更为自信，甚至表现出在一些全球议题上乐于担当领导者，但是似乎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方式应付强调美国优先的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以及咄咄逼人的动作。习近平一方面似乎更加愿意在川普政府放弃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的领导者角色，同时亦积极挑战二战后美欧建立并主导的全球体系，但是在应对美国在贸易方面的挑战和批评时，习近平仍然沿用他前任使用过看起来颇为有效的旧办法，对到访的川普总统极尽礼遇，还准备了价值2500万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即使川普对中国精心的接待赞赏有加，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亦称赞了双方签署的贸易大单，但是这个对策这一次没有起到缓和的效果。美方继续积极的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并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川普政府11月30日公布了他在11月中旬已经向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提交的一份文件的内容。美国在这份提交世贸组织贸易法庭的文件中，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表明他的反对态度。中国与美国和欧盟就他的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开始于2016年12月，美国认为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 協議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在中國入世屆滿15年時自動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但是美國和歐盟以中國政府干預經濟造成市場扭曲為理由，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中國則以入世協議為依據向世界貿易組織法庭對美國和歐盟提出申訴，目前法庭正在審理中國控訴歐盟案，隨後或者會開始審理中國控訴美國案。這一場交鋒引發關注，《華爾街日報》在一篇報導中指出，這方面的訴訟關係重大，因為一旦一個國家被貼上非市場經濟的標籤，就意味著其他國家可以更自由地對這個國家徵收高額關稅。該報導說，據經濟學家估算，因美國和歐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使中国制造商出口损失数十亿美元。美国和欧盟对自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远高于100%的关税。川普政府在2017年积极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进行相反调查，案例比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发起的相反调查激增60%以上。相反调查涉及广泛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以硬木胶合板、工商具到塑料装饰品。商务部仲重新使用尘封已久的自启动调查。通常商务部是在美国业者就中国产品因受补贴低价倾销到美国，并对该行业造成损害为理由提出调查申请，在进行评估后决定是否启动相反调查。而自发起调查则是由商务部在没有业者申诉的情况下，自发对他认为受到政府补贴的进口产品启动调查。美国商务部去年11月28号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自启动调查后，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并称可能采取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走势将会引发贸易战。金融时报首席外事评论员吉迪恩·拉克曼说，今年美国将会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如果中国以同样手段进行报复，将会引发贸易战，进而波及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川普赢得大选出乎意料，对于各国政府来讲，如何打交道亦是个挑战。对于中国来讲，可能不确定的是川普就任后将会怎样处理两国长久存在的贸易方面的争执。贸易战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因为他竞选期间曾经一再批评中国的贸易政策，并且多次说一旦当选，首先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并将对进口至中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样的做法在贸易界看来一定会招致中国的报复，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继而陷入贸易战，并殃及仍然处于脆弱阶段的全球复苏。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并没有好像他竞选时所说即刻被中国贴上货币操纵国标签，他在就任第一日发布总统政令，宣布美国退出13个国家经过艰辛谈判所签署的泛太平洋伙伴协定。川普认为这个由奥巴马政府发起被视作制衡中国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川普政府还挑战已经签署多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美韩自贸协定，要求重新谈判。他在贸易政策方面强调双边谈判，认为全球化和多边协议损害美国的利益，大量就业机会尤其是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向海外。而川普在竞选期间就美中贸易问题所做的承诺，在他就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搁置一旁。去年四月份习近平访美，两国首脑在海湖庄园的会晤使原本紧张的关系骤然转暖，双方同意启动百日贸易谈判计划，旨在推动美国出口，削减美中贸易逆差。去年5月11日两国宣布了百日计划的初步成果，涉及牛肉、鸡肉、金融服务和液化天然气，但是在导致贸易摩擦的一些更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例如钢铝产能过剩、市场准入，以及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百日计划即将结束时已经出现寒意，计划结束后双方如期举行高层经济会谈。开幕仪式上，美国财长努姆钦谈及市场准入，商务部长罗斯强调川普政府对美中巨额贸易逆差的不满。原定会谈后举行的记者会亦取消，双方未能形成一个联合声明，谈判黯然落幕。由于北韩核危机不断升级，川普寻求中国帮助，向对他在贸易方面严重依赖的邻国施压。很多分析认为，白宫或者是以经贸换取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进行合作，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发现北 韩并冇收敛嘅迹象，认为中国可能并冇真正帮川普嘅忙，对北韩施压。去年6月20号，川普在推文中表示不满。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认为那个是美国态度的转折点。7月北韩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后，川普通过推文表达挫折情绪。他在29号的推文中说他对中国很失望。川普说他的愚笨前任令中国每年通过贸易赚取数千亿美元，但是他们在北韩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做任何事，而只是讲下。美国不能够再被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中国是能够轻易解决这个问题的。此后一系列动作显示，川普政府打算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但是张家敦认为川普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中国政策。他说这个显示美国有个北韩政策，但是没有中国政策，当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没有帮到忙，就会有贸易摩擦。8月14号，川普宣布要求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 302B 条款，决定是否就中国在贸易方面有不当和歧视性政策法规同行为，是否损及美国的知识产权、创新和技术而展开调查。在川普宣布前夕，白宫官员在电话会议上否认美中贸易和北韩问题挂钩。一位官员说，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被盗用受损6000亿美元，而近期的几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是这方面问题的主要来源。白宫方面相信这个行动能够在国会和商界赢得广泛支持，并希望这个固执自此可以得以解决。8月18号，美国贸易代表希特莱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启动301条款调查，中国回应表示强烈不满。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款部分内容允许美国贸易代表和总统可以采取广泛的惩罚措施，包括在调查发现违反贸易规则后，在关税和进口配额等方面采取措施。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形成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后，该条款极少动用。川普政府动用尘封依旧的国内法案条文对贸易伙伴进行调查，亦是本届政府对多边机制怀疑态度的表现。希特莱泽9月时首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对川普政府抵触全球化和多边机制的贸易观加以辩护。他批评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称他不足，时时在裁决时倾向自由贸易而忽视贸易协定的细节。他说该机制存在透明度问题，有人员方面的问题，美国认为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问题。贸易律师出身的希特莱泽说，由于很多市场仍然欠自由公平，他的政府试图通过补贴封闭市场以及通过监管进行限制等手段确保达到他的目的。他说美国必须采取主动，这些问题谈判多年没用，美国必须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使这样的非经济行为付出昂贵代价。这位美国贸易代表批评说，中国的重商主义行为对世界贸易体系形成史无前例的威胁，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中国造成的问题。对于习近平而言，201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对他未来的权力稳固非常重要。外界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或者会在成功稳固权力之后推动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位几十年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即将迎接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时，分析多数不看好这一次访问会产生实质性的进展。川普行前，美国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亚洲项目负责人易明在一个电话会议谈及他对川普访华的期待时候说，川普总统能够公开表露他对习近平主席的欣赏，亦能够直言对中国政策的不快。他说一个有意义的关注点就是政策和个性能否在某种程度上融合。易明说，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就川普总统可能施压的问题给出实际的解决办法，他认为现在就要看能否付诸行动。在习近平的悉心安排下，川普受到隆重的接待，而被渲染的压轴戏则是双方签署总价值2500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商务部长罗斯对此表示欢迎，但是盛宴过后矛盾依旧，中国逢美国总统到访必有贸易礼包，这种做法曾经或者会起到缓和紧张的作用，但是即使礼包大到2500亿美元，并不能够解决美中贸易失衡，亦无法松动中国市场准入，更与习近平会否推动必要的改革无关。川普首次访华后无几内，美国宣布将考虑通过大约6种方式对中国取 采取贸易行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希望以这些方式从根本上挑战中国的贸易行为，并将于今年年初做出具体的决定。到2017年尾时，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对话态度日趋强硬，在行动上商务部启动创纪录的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商务部频频发布针对进口至中国商品的相反调查结果。商务部长罗斯仲表示，将罕有的在没有业界提出申诉的情况下，对进口至中国的铝产品进行自启动调查。同时，贸易代表将缺席20国集团钢铁峰会的消息，亦引发美国或者中国钢产品采取贸易惩罚行动的疑虑。一些专家担心美中贸易战或者难避免。美国公布对世贸组织贸易法庭递交的有关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公函内容，使这个在一年前出现的争端再度引发关注。贸易问题专家对于15年前中国入世时签署文件中的文字意涵感到困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加里·哈夫鲍尔曾经就此撰文分析，他说他认为中国或者会赢得这场法律诉讼，但是不会改变美国认为他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看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前夕，美国贸易代表批评这个长期受到美国鼎力支持的全球贸易仲裁机构疏于执法。希特莱泽说，世界贸易组织失去重点，成为一个以诉讼为中心的组织。他仲未点名的批评中国对经济的干预行为。会议期间，美国与欧盟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被点名批评中国是产能过剩、知识产权盗用、强迫技术转让以及国有企业等扭曲市场的行为。商务部长罗斯亦在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一个活动中发表讲话时，点名批评中国长期性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罗斯说，今年我们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各个月都有增长，照这个趋势将会超过去年近$3,500亿的贸易赤字。我们的底线是中国必须做得更多，以保障美国公司在市场准入方面受到公平对待。罗斯说，川普政府已经开始针对中国采取一下矫正措施。他说，自从2017年1月至今，美国针对进口至中国的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61%。 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专家西蒙·莱斯特说，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中起到的作用过大，这个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莱斯特认为，美国希望有办法使中国经济更为市场化，但是各种办法都没有见效。他说，或者相反调查是仅存的施压手段，但是见效与否不得而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外交部重申积极配合联合国制裁北韩的决议，不过有学者认为不排除台商可能向北韩私下供油。台湾法务部的调查局说，如果有台湾公司涉案的话，将会依法追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1月2号星期二重申，有关联合国通过制裁北韩的决议，台湾政府一定会积极配合。
那么因为外交部当然负责这个对外交涉工作，在国际面这一块，外交部绝对责无旁贷，会配合美国还有国际社会。
李宪章说，外交部负责对外交涉工作，在国际面这一块，外交部绝对责无旁贷，会配合美国及国际社会。李宪章仲说，针对所谓台商涉及运送石油给北韩的事情，相关单位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步骤和做法。台湾交通部指出，已经禁止联合国公告的船只进入台湾港口，亦都会严格审核船只申请入港的文件，确认没有违反相关制裁才会放行。此外，针对香港籍 Lighthouse Windmore 方向永嘉号邮轮涉嫌于东海以船对船方式提供北韩石油，南韩官员表示，该邮轮是由台湾 Billions Bunker Group 比利恩油品集团所租用。经过航港局调查，方向永嘉号曾经在去年来台补给两次，不过该船只并不在联合国公告拒绝入港的名单当中，而比利恩油品集团的登记地点是在马绍尔群岛。台湾媒体报道，比利恩油品集团的背景成谜，亦都没有设置官方网站。虽然有两家位于高雄的公司，高阳渔业公司及盈才海洋公司，在招募人才网上 都曾经说明是属于比利恩油品集团，而这两家公司的地址亦都一模一样。不过盈财海洋公司已经在去年十一月解散。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对东乌克兰不断加剧的暴力和恶化的人道问题深感关注。12月18日，俄罗斯领导的部队以格拉德火箭弹炮轰洛沃鲁汉斯克镇，造成8名平民死亡，破坏几十座房屋、一间学校和一个游乐操场。俄罗斯领导的部队还有毒氯气再度攻击顿涅茨克净水厂周围地区及其管线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警告说，这个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如果扩散到接近公众生活的地区，就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净水厂和附近的焦煤厂为大约345000的民众提供饮用水、电力和中央系统暖气。洛尔特说，在严寒冬季威胁公众的饮水供应以及家庭取暖，就是掩住良心意识妄为。他呼吁俄罗斯领导的部队立即从他们在水处理厂的新据点撤走。美国再度要求俄罗斯停止用大炮和火箭袭击乌克兰民间区域，并且遵守明斯克协定要求的停火。东乌克兰的人道情况是3年来最恶劣的，而且正在恶化。顿巴斯地区有100多万的民众缺乏粮食，去年当地平民伤亡的人数显著增加。发言人洛尔特呼吁俄罗斯结束在东乌克兰地区的攻击行动，从乌克兰领土撤走其部队和重型武器，并且同意联合国强劲的维和任务。美国依然致力于通过全面落实明斯克协议来确保东乌克兰取得持久的和平。成如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在维也纳时表示，我们应该确认暴力的来源，俄罗斯正在为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训练、带领并且反政府力量并肩战斗。结束东乌克兰的暴力并取得同美国与国际社会更美好的关系，这个决定完全在于俄罗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结果了星期三晚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四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